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啊，谢欣，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跟移民有关系的啊。当这移民分成两部分，咱们先说，因为可能今天早上 IMF 有一个报告，咱们也看到了。
嗯，
就说呢，这个移民工人的问题，就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移民工人，那么到最后的话，长线的这个经济效益可能会增加2%。所以从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咱搁且不说他是怎么来做出这个报告，评判标准是什么？移民一直就跟经济发展和这个国家所在的这个移民国的这个整个社会发展都是挂钩的。
那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移民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主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之前生产力委员会公布的一个报告叫做移民吸纳有关系。
嗯，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就披露说，接受父母移民每年要给我们的纳税人造成26亿到32亿的支出。
嗯，
那么在2015到16财年抵达的父母移民，在有生之年呢，估计会人均花费纳税人33.5万到41万。
当然这里面花费多少钱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是可能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父母啊，特别是这个老年父母移民收入低或者是完全没有收入，那么纳税少，英文水平有限，因此这个报告认为对于澳洲的社会贡献是不大的。而且呢，要提出对于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父母移民分为两类啊，一个是付费的，一个是非付费的，那两种。那么呢，报告就建议了，对于这个付费类的移民呢，父母移民要提高这个相应的费用。
嗯，
那不给钱的那种的话呢，可能符合条件就要苛刻一些。
嗯，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觉得澳大利亚目前的这种移民政策是不是合理？特别是我们这种付费移民父母的这种移民是不是能够对我们澳大利亚的社会有这样的贡献？
嗯，
那么连线的呢，首先是 SBS 特靴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早。
嗯，你怎么看待这个报告？
这个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告的这个起草的这个单位吧，它叫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就是生产力委员会。
是。
因为它这个看到的这个很多问题呢，它这个委员会的它很多的这个视角是纯粹以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比如说你这个移民会带来的一些社会的这个一些好处啊，比如说就是家庭团聚啊什么，它这些问题虽然说也在考虑之内，但它的更多的角度来视角是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是通过经济增长对澳洲的这个财政政策带来的影响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它叫生产力委员会。
是
它的主要的责任就是想通过政策建议来帮助澳大利亚提高这个本国的生产力，所以来增加政府的这个收入或者是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所以说这个是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先提出来的。他说的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呢，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说这个移民呢，他是说如果让这个澳大利亚社会这个广大的这个社会主流就是接受这个移民，所以说移民的这个政策一定长期来说是对澳大利亚这个财政影响是要有正面影响，最少是中性的。就是说不会对澳大利亚现有的财政带来这个太多的压力。但是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父母移民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们也说到了每年会增加这个28亿或者是到32亿之间的这个负担。
是
因为这个移民他每个移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贡献呢，最重要的几点是年龄、收入、技能还有这个英语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普遍的这个移民的父母啊来澳大利亚，他不管是在年龄、在这个技能还有在英语能力上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就导致他们对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贡献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这个生产力委员会他们大概的估量就是说他们就是每个人会对这个澳洲这个可以说的带来的这个财政压力吧， 是每个人会到最多到42万，
嗯，
因为你想到是这个，不光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来了，对这个公共医疗的需求，
嗯，
对福利的要求各个方面，
对的对的，嗯，
所以说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确实也是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听到曲胜男对于阿德雷德大学从事人口研究的这个谭燕博士的采访当中，其实谭燕博士也说了，
嗯，
那么生产力委员会的这种计算。可能是并没有错误的哈，也是成立的。他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这笔账是究竟
怎
么算过
来
的。
对
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给您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是不是觉得澳大利亚的移民制度有问题？您觉得这个父母移民是不是会浪费澳大利亚的公共资源？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那么首先是史先生，史先生你早。
哎，你好，是我是吧？
哎，您请讲。
啊，你好，你好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移民这件事情本身就没什么错的。
嗯，
针对这件事情而言，本身没什么错。我们都是华人，我们讲究的是，华人特别有个概念，就是说讲究那个阴阳平衡，对吧？那个特别是从大陆出来的人，从小他学受到的那个马克思的那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个教育，所以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一点，移民的本身就像前面那位嘉宾所说的一样，移民的本身可以带来这个国家生产力的繁荣，
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那么移民同时也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移民还会带来市场的繁荣。打个比方，30年前我们来的时候，澳大利亚这个各个地方，它那个不从那个市场上食品啊、商店来的零东西啊，和这30年以后，那个对市场的需求完全是不一样。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那个电视机，对不对？我们来的时候不是没有电视机，大的电视机市场上在中国都有，对不对？在澳大利亚它的电视机很小，因为澳大利亚的人没有这个需求，对不对？我曾经在30年前到过一个犹太人家的，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犹太人家，9寸的黑白电视机。但是他自从我们亚洲人来了以后，我们大量因为我们比较喜欢这类的东西，那么也就会把这个市场带来比较新兴繁荣起来。我不说澳大利亚人怎么样，就是我就说移民带来之外，还带来很多很多其他的好处，对吧？那么澳大利亚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中国好吗？好，好在什么地方？人多。中国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人太多。澳大利亚同样的好吗？好，由于人口不多，市场就是那个比较稳定，空气新鲜等等。但是澳大利亚同样也不好，不好什么？因为人太少，对吧？所以说移民肯定是带来这方面的好处。当然，移民带来的同时，用辩证的理论来说，它当然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就是比如嘉宾所说，它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嗯，
它当然也会增加那个政府的各方面的支出。
嗯，
但是问题在于，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两面，对不对？那么移民本身这件事没什么错，只不过是在移民制定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考虑如何来吸引这个移民的那个，比如说家庭移民和那个老年人的家庭移民，和那个技术移民等等的这一种平衡。
嗯，
有效的把握了这样一种平衡，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给大家啊，给这个社会带来是好处，远远大于那个不好不利因素，对吧？
那您觉得目前父母的这个移民会给澳大利亚的长线带来好处，还是带来一定的压力呢？
父母的移民给这个家北社会当然是带来不好，当然是不利的因素，对吧？这肯定增加了政府的那个负担，增加那个 Medicare 的负担，增加了医院的就业。但是我们不能看父母，我们要看这些父母的子女，他们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是否能够 cover 他的父母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因素。
嗯，
对不对？我们要算这样一笔账。如果这笔账没有算清楚，我们就在就妄谈，就在这里就乱谈啊！移民给社会带来不好处，那是一种非常片面的。
嗯，所以您认为应该全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且衡量子女和父母。
对，如果政府真的要谈这件事情，那么政府必须要有一定的数据来支撑。比如说，今年我们一共带来技术移民是多少多少，对不对？
嗯，
这些技术移民，他给澳洲带来多大的就是还有投资移民多少，他给这个澳大利亚带来多少那个就业，
嗯，
解决了多少的就业情况，那么给澳大利亚真的。
嗯，好的，
好，谢谢史先生。
谢谢史先生，可能是因为这个信号不太好啊。
哎，他说主要是从整个家庭来看。
对，那么可能子女在产出，那么父母在消费，那么究竟是怎么来平衡？那我们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那个，你们好，主持人。哎，我想说啊， 团圆永远是一个催人泪下的一个场景啊，这是人性的问题。那么呢，我要感谢澳洲政府，还有啊我们的总理啊马克坦布，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他有一个小孙女，他就非常理解那些那些移民团圆，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澳洲人民他们的胸怀是非常宽广，他们愿意接受这些老人，所以但是呢，他同时又要考虑，在为了澳洲的福利的压力也是很大，160亿，每年160亿，而且澳洲的老年那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的政府很聪明，他在移民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个广泛的那个措施，他不是单向的让你移民排队很长，他现在提出，第一，如果说你比如说孩子在这里生了孩子啊，父母需要老年人过来帮忙啊，工作很忙，他马上给你一个5年来回签证，当然就是说你让他们马上就团圆了，是不是？然后呢，你就是帮买了那些 Medicare， 那么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开销也不是很大，澳洲吃的很便宜嘛，孩子吃的很好，这样合家团圆不是开开心心，哎，这是一种方法，是吧？然后他说，哎，你硬是要让孩父母移民，哎，我让你付一半的费用，然后他有这个政策，然后你过来以后你还可以工作，然后有些老年人这来工作以后还可以增加收入，以后再付费让你移民，他这也是非常人性的。
所以您觉得这种途径还是非常多的，是吧？也不是单一的途径。
就是澳洲政府是非常理性，只有澳洲这个国家是非常理性的。但是现在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啊，我们中国这种经济条件已经增加了，移民以前移民是谋生，就是100年之前。包括我们30年来之间，好像有一种谋生的感觉啊，因为收入的差别大，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现在移民不是谋生，而是一种团圆。
那您觉得这种父母的移民，比如说在经济条件好的这种情况下来澳大利亚，会是促使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因素，是吗？
对呀、那些移民过来，你旅游啊，贸易啊，那些父母都是具有非常好的经验的那些老人，是吧？将士老的辣嘛，来了以后他们做生意啊什么，对澳洲促进啊，这对旅游远远超过29亿，29亿算什么钱？所以说啊，移民对澳洲绝对是有利的。老年我们也要开放一点，中国现在好，现在有很多人又有回归啊，可以回家团圆，所以不是像过去一样明月几时有啊，我们千里共婵娟这种悲欢离合，现在就是合家团聚，共享美梦，共度时光。
好的，
这个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讨论啊。那么李先生觉得这个经济发展，就可能原来祖籍国的经济发展，那么会给澳大利亚的这个新的移民，特别是老年父母移民呢，带来这个成分上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这种消费和购买力。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的，特别是在微博和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的一些网友是怎么来评论的。那么有一位网友叫做澳洲的墨尔本，他就说了，如果父母来澳的理由是为了带孩子，那就100%会被拒签，因为你父母来澳洲是抢澳洲人的工作，要以高大上的理由，比如说据说澳洲这个地方不错，想长期待在这里玩个够，反正退休了钱也花不完。移民官一看，这个要来一个想花大钱的这个大款啊，那么就批了。当然了，另外一个是 George516 就说，父母来澳让孩子安心工作，生活开心，本身就是很大的贡献。但是某些人不是这么想的。那么我们刚才在谭燕博士的采访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父母移民对于稳定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工作阶层，那么是有一个注意的一个作用的。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继续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薛先生您早。
哎，您好，谢谢，
您
好，邢总您好啊，各位观众好。我简单说3点啊，关于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政府现在呢讨论这个政策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说把这些注意点呢集中在这个民生啊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上，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
是。
那么关于移民的事情的话呢，那是很重要，比那个同性恋那些话题一个重要的多。 那么现在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移民政策呢，我具体的条款我就不太关心，我比较欣赏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个政策要细化，因为分这个付费移民跟不付费移民。那么最近又听说的话呢，有一个父母的五年连续签证的这样一个政策，
探亲签证。
那么很乐见，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呢做了一些细化的工作。因为我自身来说呢，我因为这个子女平衡的问题，我是想支持我的母亲移民，但是我就跨不到这个门槛，我就申请了没有用，我现在就没有到讨论到这个付费增加或减少的问题这个程度，我想多付费我都办不到，啊，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政策细化这方面要做的，针对各种不同需求的人群的话呢，能够制定出适合你的政策，让大家都有一个出口，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另外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贡献的问题，像生产力委员会他们所着眼点的就是有点太局限了，有些对社会的贡献不能用金钱，仅仅用金钱用能够算出来的这个账来算，因为我们华人这个族群一直就是说崇尚的这个安居乐业，对不对？你首先你这个家庭比较稳定啊，比较安详了，你才能够专心工作，才能够提高生产力啊，对吧？像我们来说，
这是一种社会效益哈。
对，我跟我太太都在全职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小孩现在还小，就是在上这个 childcare， 那么我们要全职一周五天的去送幼儿，就是这个 childcare， 如果说我的母亲过来的话的话呢，我们可以送三天，而且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不用担心孩子生病，我要早点回家，我就没有心思在工作上面，对吧？这样的话呢，政府的话呢是这个 childcare 呢是有50%的 rebate 的，其实这也是个很大的数目。那么我们这个父母，我母亲帮我看孩子的话，那我可以为政府省下了很多钱。第三点的话呢，就是父母，就是关于这个澳洲些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啊，就是说澳洲是一个崇尚多元文化的一个这个
国家，
这个主流价值观是这个多元文化哈。那么我们中华文化其实呢很多是集中在我们这个50-60年代父母身上，他们体现了很多就是个勤劳，就是说顾家尊长爱幼这样的一些观念，就是说平和，以这个邻居啊和平相处啊，这些东西都是在澳洲社会上很值得推崇的一些优点，一些观念跟价值，对吧？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父母这一代呢，他们可能就是50-60年代经过了文革呀，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有很多观念的话呢，它跟这个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还有冲突。那么他们如果有机会在澳洲居住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他能够慢慢转变他们的很多观念和很多习惯，能够帮助澳洲把他们的这个自由啊、民主啊这些啊、人与环境啊、和睦相处啊这些观念能够带回中国去，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比这个澳大利亚派出什么部队去维持世界和平什么东西，这个能量要大得多。
这个薛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啊。那么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价值观传播，可能通过这种亲情的纽带，那么能够向更广的地方去传播。那么非常感谢薛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节目讨论啊，表达您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的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进来电话，然后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您对于目前这种父母这个移民政策的可能出现的这种修改哈，特别是生产力委员会的这么个
报告
啊，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徐先生，您早。
你好。
您请讲。对，您请讲。
我首先要说呢，这个父母移民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些已经移民进来这些年轻的人呢，他有很大的好处啊，能够增加澳洲社会的消费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什么问题呢？都从两面来想一想，好的政策呢，中国碰到中国人呢，很多事情呢都变味了，很多的父母移民呢，他们来了以后呢，他们不是这个，考虑到是，为家庭做些贡献，而是想不到这里来。多赚点钱，
父母移民，您说的是，
很多碰到很，不是不能说很多人吧，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就说了，来了以后呢，不拿福利呢，干什么？ 不来不拿护照他就不来。
嗯，
所以很多事情碰到中国人来弄呢，他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很多事情就变味了。所以我说呢，我很赞成澳洲政府呢大幅度增加这个父母移民的收费，减少非付费的这个移民数额。
所以您希望是说能够把这个收的费用提高，然后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您认为的这种平衡是吗？
这个收费提高，这个不付费的呢，这个名额呢减少，我很赞成这个政策。
嗯，
然后呢，
嗯，
我还有其他一些建议呢，希望通过你们呢能够向移民局呢进行一些建议，比如说这个有相当一部分的华人，他父母移民。他把这个父母呢分开了，先移一个进来付费的，
嗯，
第二个呢他就等了5年以后他以这个
团聚
来进来，他就免了付费。
嗯，
所以我对这个呢希望移民局呢对这个呢进行一个限制。
嗯，
他第一个付费，他如果第二个来的话，人就应该付费，不应该团聚。
好的，
另外呢，还有呢，我觉得这个父母移民呢，来了以后呢，他的这个福利，申请福利的时候呢，他应该和子女的赋税情况、赋税的年限和赋税的数额进行挂钩进行评估。
嗯。好的，嗯，好的，非常感谢徐先生您提出这个自己的建议啊。那么还要跟这个父母移民，还要跟子女的收入啊进行一个挂钩呢。那么这个来衡量他究竟能够拿多少福利？这刚才徐先生的一个意见，我们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吴女士，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我想针对父母发表我的意见，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没有付费的，就是说经过
的
长期等待来的移民、
嗯、
啊，老人移民，他一来的目的他就是说算计多少年可以拿福利，
嗯，
他自己有退休金，在中国有退休金，有退休的收入，
嗯，
他有房租，他有房子也出租出去了，也有房租的收入，他在澳洲政府都不需要申报，在这里申请了澳洲的那个pension， 而且还申请了 house commission， 房子也拿了、
嗯、
pension 也拿了，
嗯
但是他把这些钱呢，他用不完的钱呢，他全部拿回中国去，中国的收入他没有带进来、
嗯、
而且他给家庭呢，他给我们家庭他是什么也没有，他也没帮我们带孩子，他就是也没给我们做什么家务，因为他想、
嗯、
他来的时候他说我们老了就是你来伺候我们，不是我来伺候你，他就是这种观点、
嗯、
所以像我就认为像我们家这种的老人的来移民跟给澳洲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只是带来巨大的负担、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女士，嗯，感谢您分享您
的
这个经验。
其他的移民我不是很清楚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女士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节目讨论，而且是跟大家介绍了您的这个亲身的经验哈。我们下面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Jenny 你早。
哎，你早。
哎，您讲。
哎，主持人早。其实我觉得父母移民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就是说利少弊多，就是老年人
利少弊多。嗯，
对对对，他老年人他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嗯，
从语言上、
嗯、
饮食上、
嗯、
文化上，从他的朋友上的，他都换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就是说之前我就知道很多的这些个说普通话的老年移民有很多人得抑郁症，而且呢他跟
这个我们曾经有过报道。嗯，
对对对，他跟儿女之间呢其实生活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嗯，
所以说跟儿女之间的问题也很多，然后呢父母之间不开心又不愿意跟儿女说，然后总是去到外面去抱怨。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移民反而对这个澳洲社会去对这个家庭都是产生不好的，
所以这不光光是这个经济影响的问题、
哎、这个家庭关系的问题、
家庭关系影响也有问题。嗯，
而且还有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 Jenny 你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哈、特别是要提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领域、包括这个老年的精神健康。那么好，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周女士您早。
其实吧，这个父母移民的话也得分年龄呢。
嗯，
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55岁左右的，我现在看到周围很多人就是他们就是做妈妈的还好，觉得过来生活，做爸爸的人 很多还不是很愿意，所以我对这个五年的那个就是给的那个签证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很挺好的，
嗯，
也不没有
探亲签证是吧？
对对，五年的那个多次往返啊，
嗯、
就说那个就是国家呢好像也没有多大的负担，
嗯，
然后人就是我们只求一个出入方便，
嗯，
就是就行了，
嗯，
没有什么那个的。还有父母过来的话，我觉得任何时候咱们的学习人不跟儿女一起住，这是最好的，在一起、
嗯、
那个。关系就处得很尴尬，因为中国父母总喜欢在里面指手画脚，
嗯，
这是真的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要检讨的。咱们这方面还真的，我也很赞成前面有个听众说的，学学西方怎么做父母，中国人需要学学怎么做父母了。
嗯，
现在很多时候两代人之间成了一种好像一种索取付出付出索取的这种关系，总是在强调自己的牺牲，
嗯，
没有自我，没有尊严。其实这方面我们真的向西方学习一下。好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周女士啊，那她又提出了另外一些这个观点。
嗯，
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呢，澳大利亚民族社区联合会的 Joseph 就说了，这个报告呢是一派胡言，而且我们也看到有评论，他说实际上把父母移民变得越来越难，或者是越来越贵。是胡来，我们难道只想要富人来到我们的国家吗？蔡元，我们在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可能看能不能再跟蔡元联系一下，那么看他来讲一下，究竟是不是让富人移民澳大利亚，有这样的评论，你怎么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工于算计这个钱？
嗯，对，这个其实生产力委员会他们也提到了说，完全是以这个付费这个收费的形式来选择移民是不对的，
嗯，
因为这个不光说是要看钱的问题，它是看你这个整个生命周期，嗯，对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可能考虑的是你的年龄、技能、能融入度，还有这个是可能是最重要的考量，并不一定说是你要能，最多的付费的人，能进入澳大利亚，这个提案也是这个生产力委员会也是不赞成的，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之一吧。
嗯，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最多的考虑其实是你的年龄、技能，还有你将来可能对这个整个国家做出的贡献，或者就是说你的融入度吧，其实这是应该是最重要的考量。
嗯、其实坦白讲，这个生产力委员会的这个考虑呢，从他的这个算计的这种方式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也是能成为自己的那么一套体系的。关键就是说，可能现在我们今天的很多听众朋友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呼吁在这种家庭关系和伦理的状况下，能不能够使得这种老年的父母移民之后带来更多的这种社会效益，从整体上能够推动澳大利亚的发展。
全面综合的评估。
嗯，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参与，也感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今天早上的参与。明天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